你说太，对呀、啊，上的次数太多了，好像80%的机会都是蹭他那种感觉。
那你吃饭每天也得吃的。
不是的，这么多歌你干嘛不可以选择稍微唱的频率不是那么多的歌呢？嗯，哎，我唱87，反正你也没音乐，就准备我们唱87。嗦哆哆嗦嗦西拉嗦，预备起，几度已经完成救赎，何等奇妙的救助，总加以扶我被赎回，何等奇妙的救助，何等奇妙的救助，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助，是耶稣我主，他已洗净我的罪愆，何等奇妙的救助，尽在我心作王掌权，何等奇妙的救赎，何等奇妙的救赎，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赎，是耶稣我主，得胜能力随时赐予，何等奇妙的救助，使我站在开尊有余，何等奇妙的救助，何等奇妙的救助，是耶稣主耶稣，何等奇妙的救助，是耶稣我主。
204啊，
想不想得起来这个旋律？
以前唱的歌吗？
唱过那个副歌，副歌先唱副歌。咪咪发嗦，嗦哆西拉嗦咪，我咪们。
哪首歌？
204啊，他说
不，唱191，
一九一啊，
好简单，对，91，这个小林哥晓得。亲爱主，牵我手，牵引我，我从我的全我软弱，我不愁，尽风暴。
Yeah. 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第十一章。上个礼拜我们一下都把三章查完哈、上个礼拜我们把八九十出埃及记八九十，哎，上个礼拜你没来吧？
我没来
啊，没管哈。上个礼拜八九十，上个礼拜一次查了三章，把出埃及记八九十三章给查完了。今天我们会看第十一章。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是查了出埃及记的第八、第九、第十三、第十三章，今天看第十一章，出埃及记五六十三页、六十二页、
六十三页、
六十二页。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了出埃及记的八、九十三章，神已经施行了九个灾哈，九个灾，大家还能记得哪九个灾吗？第一个灾是什么？水变血的灾。第二呢？青蛙的灾，还有呢？狮子的灾，还有呢？还有呢？苍蝇的灾，还有呢？畜疫的灾，还有呢？啊？疮的灾，起疮，疮起身上起疮的灾，对不对？还有呢？冰雹的灾，对吧？冰雹的灾，还有呢？蝗灾，还有呢？
黑暗的灾，
对，我是黑暗的灾，那个黑暗的灾，而且这黑暗的叫摸得着的黑暗。摸得着的黑暗是什么概念？
有一点点光，是不是？
不是。
摸得着的黑暗是什么？似乎摸得着的黑暗是什么？我们中国在北方是什么？是早晨什么？三四点钟，对不对？在那个叫黎明前的什么？叫黎明前的什么？黑暗。感觉到摸得着什么意思呢？就感觉到什么？那个黑暗是什么？你刚才说不叫发出光，是有光，什么光呢？是那个光什么？感觉到浓烟什么滚滚的那个黑暗，就意味着什么呢？就不断的黑暗是黑暗的，而且黑暗给你带来什么压力的？就是说这种就这样，就黑暗来了，而且黑暗什么来呢？它不是一种静感的黑暗，是什么？一种动感的黑暗，动感是什么呢？就是 就黑压压的那个浓烟冲着你什么来了，你懂了吗？这种黑暗就是什么，它不是一种，那我在黑暗里面，哦，怎么黑暗，我闭着眼睛，我睡觉呗，但我睡着的时候管它什么黑暗呢，只要正常的黑暗，黑暗的，对不对？黎明前的黑暗也黑暗的，你就反正你睡觉嘛，你无所谓嘛，懂了吗？但是什么意思，你认为这个黑暗什么是摸得着的，似乎摸得着的黑暗是什么呢？是那种黑暗，是黑暗的，你在黑暗笼罩里头，这看又像那个浓烟滚滚的向你什么向你飘逸而来的时候，有没有压力啊？就很厉害的压力，就是所以叫摸得着的，似乎摸得着的黑暗，这黑暗是一股浓烟似的向你压过来，压得你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就是让你很绝望很痛苦，没有任何的盼望，那种黑暗哈。所以这个黑暗的灾呢，就是最后一个灾。所以那个法老王终于离开什么佛牢，你看到没有？哎，以前我都不给你敬拜神的，对不对？以前我都不让你敬拜神的，现在我给你敬拜神，但是不要走的什么太远，限制敬拜神的地方还不行，我又让一步，你可以敬拜神，我以前不跟你敬拜神了，现在跟你敬拜神了，但不要走得太远，限制敬拜神的地方还不行，我再让一步，你可以走得到你要去的地方，三天路程的旷野敬拜神，但是妇人还是要留下来。魔鬼的第二招是限制敬拜神的对象，摩西又不让步，又第三招，又行灾害。灾难中呢，好，已经我不跟你敬拜神了，现在跟你敬拜神了，走三天路程到旷野敬拜神，也给你走了三天路程到旷野敬拜神了。妇人还在留下来，你们要带走，好，也跟你们走了。最后什么？把牛羊留下来。牛羊是干嘛的？献祭的。你没有献祭的物，你去干嘛的？你找死吗？这能被灭掉，对不对？上帝的公义，圣灵会灭掉你的。什么？就是限制敬拜神的内容。这是魔鬼的第，当然这是我们把它叫做叫第三个诡计，但是招数是第四招。为什么呢？第一招是什么？我能够，我不让你们敬拜神，就不让你们文化大革命，把什么文化大革命，我昨天跟孩子们讲到文化大革命了哈，我们学历史的人昨天正好讲到文化大革命，我跟孩子们讲到文化大革命，他们不可思议的，哇这样呢，哇这样呢，这样呢，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这样呢？我生在文化大革命里面，但是我小啊，他说老师你经历过文化，我说我生在文化大革命，我68年出生的，所以我不知道，但是等我刚刚接触，我才8岁，所以我当然不懂。但是呢，我们说，我说学历史的，我跟他们讲一讲文化大革命发生一些稀奇古怪性的，哇，这样呢？孩子们听了，觉得这个怎么会这样呢？哇，不同世界的感觉，知道吧？所以呢，文化大革命后来解放，中国共产党一进入，把中国的教堂什么，不给让你敬拜神了，不让你们敬拜神了，把基督教消灭掉。他们以为这件事把基督教从中国什么消灭了，可能吗？没有消灭掉，怎么办呢？中国文革十年，以为打倒牛鬼什么蛇神，把所有的不但把中国的什么其他的庙也搞了，对不对？所有的遗产都没有了，对不对？等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发现就机会有没有消灭掉？没有，原来还有很多基督徒哦。好了，怎么办呢？不能再这样，不能一味的不给你们敬拜了，就给你三字什么教堂吧，我让一步了哈。以前文化大革命都不跟你敬拜神的，现在跟你教堂的要接受了，总要接受了吧？摩西没有接受呢 ？No， 魔鬼的诡计是限制敬拜神的地方，是说在教堂敬拜是具有合法的，在教堂以外聚会都是什么非法的？谁建规定的？你有什么权利建规定？不对的，这肯定是假的。而且你接受教堂去聚会反而是危险的，说你混乱了现在道，知道吗？或者呢，本来在教堂敬拜神没有问题。但你当规定说只在教堂敬拜神是合法的，在教堂以外就会都是非法的，这个本身就是邪恶了。你不要看哈，不要客气哈，不是想和气你的哈。本来你在教堂敬拜神没有问题，但你说只在教堂敬拜神是合法的，在教堂以外敬拜神就是非法的，就是邪恶的。你别认为人家不错了，不是给你敬拜神，不过在教堂敬拜神，在教堂以外敬拜神是非法的，那就邪恶了。你有什么教会这样规定行不行啊？就邪恶了。政府这样规定你可以理解，政府他不懂啊。好，当你牧师也接受这个观点的时候，你就邪恶了，教堂就邪恶了。如果你是在教堂规定，在我们教堂是合法的，在教堂之外的聚会都是非法的，这个教堂就邪恶了。所以怪不得我6年前在山东讲道， 我正在那里讲道，讲完道休息十分钟的时候，有另外弟兄代替我讲道，一谈到我再讲的时候，公安扑过来把我们聚会会场包围起来了，就把他们带走了。刚好我休息，他们感觉到有问题，把我带到另外一家隔一家那样休息，我的手机电脑在那里，正好把手机电脑拿走，我就拿到那边去了。我是讲 我每天我要讲六个小时，其中有两个小时什么呢，八个小时当中我讲一个半小时，一个弟兄讲一个半小时，讲一个小时，我再讲一个半小时，他再讲一个小时。因为那个弟兄是温州人，是在当地的商会会长，他所以他没有问题，他是温州商会会长在山东。我讲一个半小时，他讲一个小时，然后我再来讲，我休息换口气，再来讲一个半小时，然后就休息了。下午我再来讲一个半小时，他讲一个小时，我再讲一个半小时就结束了。结果那天呢，我讲了一个半小时，他们说：“哎，张老师，你先休息啊，去那边休息，换一到隔一个家的姐妹家休息，吃瓜子啊，这是啊。”然后呢，哎，电脑也拿走，我用我的电脑就行了。就我正在那边，我就会下面那个人讲到不到十分钟，公安带着把我包围起来了，就把什么，把那个弟兄带走了。带到派出所一讲，喂，还有你不是刚刚讲到那个人吗？他说那个弟兄很聪明的，那个弟兄你们讲到你们来说，我就是我在讲到，他不好像不是前面那个讲到的人吗？他没有回答，说是你们不是哈，他很聪明哈。哎，还有你不是刚刚讲到那个人吗？他说你们来说我正是我讲到没错，我正在讲到，他就全单了嘛，不把我咬住，就他们来抓我的嘛，抓我的。说哎，刚刚讲到的不是你哦。他说反正你们来说我正在讲到是我啊，他很聪明嘛。后来因为他当地商会会长嘛，就查查查，最后就其他人都放。突然他真的很讨厌，特鬼的，又一帮又来扑过来了，因为他把他稳住嘛。啊，你说是你没关系，他也没有说也没有不是你，对吧？又一般又扑到找，又上楼搜，但是我不在，我在另外我哥一家那里嘛，就搜，结果把我手机号码也屏蔽了。通过手机号码知道我在那，还在那附近，有他有我的手机号码，他们应该都知道我的哈。他把他后面知道我在那附近，但是呢，他又不可能一家家搜，对不对？又上那个楼上，以为我藏在那个教堂那个楼顶呢，去每个房间搜，还是没搜到。他们走了，走了之后呢，怎么办呢？后来什么呢，到傍晚了，就办冬天嘛，弟兄们就来了，弟兄们跟我差不多高的弟兄们，一人穿一个军大衣，拿了十几件军大衣，每人穿一件，穿一件之后呢，我也穿一件，然后在最中间，然后呢，村口有小面包在这里，都有小面包在那里，就是都当地村民嘛，知道吗？都穿大衣，军大衣，我也穿军大衣，就看不出什么模样，我一看戴眼镜的人跟南方人不像了，这就。我正好就在中间，一般围着我就走，就走到村口，就上了前面，我就开走了，就没找到我，就跑了，我就没找到我。啊，要说怎么办？要不要聚会了？继续聚会不能停，我们就换一个地方再聚会，再来管他了，再来，我们又换一个人聚会去。就过来的他们告诉我什么呢？谁让他们来抓我的，知道吗？当地的三个教堂的牧师报告的。当时叫他们牧师就打电话，后来因为干掉的牧师就打电话给他嘛，那个姓胡牧师，你是不是你报告的？你为什么打我报告公交局报告的安全那个公安局来找我们老师？那个人不是话了，你面上一个审判，你还有你是牧师长老，你怎么这样面对神？他也不敢说话，不敢说话。所以我们要不要把公安不管这些，都是就是当地教堂报告的，是教堂里面报告来抓这些家庭教会这些活动。所以什么呢？好了，文化老鹰我都不给你教堂的，对不对？现在我给你教堂了，对不对？你接不接受？牧师说 no， 我不接受。好了，那好了，那就信神迹，信神迹再过了吗？好，你们可以给马讲吗？可以跟你教堂两天吗？好，你可以吗？但是不可以跟什么人睡，不能跟什么睡，对不对？就限你给马讲吗？对象。摩西也不接受，哎，我让你又不接受，还是不接受，再简单啊，就限制金牌的对象，还不行吗？就是限制金牌上的什么内容，圣经不能够随便进来，国外的恐怖攻击是非法的，传道人不能跨区域传道，好，魔鬼的对象叫做限制金牌上的内容，摩西没有接受，
没有
，no， 摩西很伟大，忠心的男人，就神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能够让你，我不能妥协的。但现在很多人妥协了，知道吗？很多妥协了，所以这个我跟你讲啊，这个很重要，一定要分别为圣。 如果 你不明白的时候，我不会勉强你。你明白这里的人，往往就会离开上帝教堂，一定会离开上帝教堂。为什么？因为那里面是大的基督教的旗号，其实里面不是真正的在传讲真理的真正地方。为什么？你知道？我记得我那干信主在武汉哈，我在武汉信主的哈。我在武汉信主的时候呢，当时很多武汉的老弟兄要劝我不要去教堂，他不理解了，不然你们这些人干嘛都信主的？为什么就搞分嘛？去把分什么分党分支嘛，是吧？结分党结派嘛，对不对？我这个是不好的嘛。我还有那个人员去，我去了教堂，我在教堂去了。那些但是武汉那些老弟兄们都劝我不去教堂的，我也去加新疆的聚会，我也去教堂的聚会。但他们劝我不要去教堂，我当然不能理解。我看你们这些人怎么搞分党啊，建党分支干嘛呢？但是我还不理解他们，知道吧？所以说呢。就我就当时我有一次在武昌堂武昌教堂哈，正在聚会的时候，哎，突然干嘛呢？喂，在聚会之前，那个牧师说，哎，大家等一等，等等，我们都干净主嘛，而且大学生，我们这是大学生啊，就是教堂，我们这边很干净的地方，对不对啊？突然说，今天我们聚会之前呢，有请我们宗教局的某某局长来讲话。很奇怪，教堂还能够让局长上讲台讲到讲话？按照我们当时理解，不可以啊，教堂。讲还是什么圣洁的，以色列那个国王写上献祭的话都让他割得什么手都枯干了，对不对啊？我怎么敢上什么如上帝的讲台，外邦人能不能上去的？你不要说不可以，连国以色列国王都不能什么不能上到神的那个讲台的，对不对啊？我那个局长上来了，哈，亲爱的教民们你们好，我们呢知道吗，党要感谢党和政府对你们的什么宽大对待，现在给你们教堂聚会了，要感谢党和政府，对不对啊？那个长老牧师是的鸡头也在旁边站着哈，然后呢又说什么，你们知道吗，我们党的政治是什么呢？要借着宗教消灭宗教。但是我们还好，我们信的不是宗教，对不对？但是我们就哇，他把基督教当成宗教，竟然敢站在教堂的那个讲台上讲什么？我们要借着你们信仰消灭你们信仰。我们那时候简直该死啊！哇，你怎么能够？如果那是真神的讲台啊，你在这里讲这话不是找死吗？好像没有神迹发生，没有让他手枯干，有没有得歪啊？有没有人当你倒地还没有？上帝好像沉默，你知道吗？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那我就跟那些弟兄姐妹讲，在教堂怎么会发生这种故事呢？怎么会让一个外邦的所谓的宗教局局长，他算什么？他也不是神的仆人，对不对？竟然能够上到教堂的讲台去讲话，还借着什么？借着你们的宗教消灭什么宗教？哇，这话讲的是，但是我们就理解不了。后来一直到我到了，后来我毕业之后，我到了海南岛哈。在海南的三座教堂聚会后来一直到这后来嘛，在教堂聚会后来突然他们报告海南省安全厅公安局抓我，是里面的长老报告的，那个长老去报告，结果抓我，结果我连夜跑掉了，我逃到广州来了，第一次见到林献高老弟兄，林献高林伯哈，结果林献高说你干嘛呢？我说上次在海南岛抓我，感谢主，三次逼迫你，你是好弟兄，他说我不管你，只要三次教堂逼迫你的一定是好弟兄，你是信仰纯正的，感谢主，在我这里待吧，在我们广州避难吧，就避难一个礼拜，又到武汉，我见到那武汉那老弟兄姐妹，他们就笑了，我说我被三次教堂赶出来了，感谢主，哈利路亚，他说呢你要在教堂好好，你要追求主，要么你离开，要么你被赶出来。他说，我说是，当初我不懂，我以为你们什么建党纷争啊，互相攻击啊，后来我才发现呢，他说是，这是一条道路的问题，道路站错了什么都错，道路对了就对了，上帝会看过你的。所以后来我们在外面绕了一个月，我又潜伏回海口，就开始了海口的第一家家庭教会。我是92年开始在海口开始了家庭教会，92年开始，没办法，我们被赶出去了，没办法。但是还有几个堂委啊，老姊妹跟着我一起，因为这个事情一起就离开了教堂，因为他们觉得，因为他跟着我的嘛，觉得我没做什么事情啊，我们就查圣经，在教堂聚会以外的时间 觉得吃不饱嘛，我们有一次查经嘛，结果教堂就不干了，就开始攻击我们，攻击最后要把我们扫地出门，最后要派遣嘛，让公安来抓我们。那些老姊妹也终于明白了，哦，他刚才杨姊妹的，他也是那几个老姊妹也是上教堂团委哦，后来他们就决定全部离开教堂，都是当地人，海口本地的那些，哎，几个我觉得都是几个老姊妹，为什么？因为我当时跟他们讲，他老听不懂，有些人听不懂嘛，他们主要愿意跟我用海南话的翻译嘛，我讲普通话，他们帮我读海南话的翻译，所以那几个老姊妹很高兴，说终于来了一个弟兄可以带我们查经了，而且是不影响教堂的聚会的基础上。我们还这个声明呢，我们安排是就教堂没有聚会的时候我们聚会，避免冲突嘛，避免误解嘛，但就是那个什么呢，还是不行，还是要把我们赶出去。后来说，后来那些摊委的那些几个老子也说，算了，我们明白你们这样做不对的，他们就开始真的明白真理的人他就离开了。所以呢，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查到八九十三章哈，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什么呢，这里边的真理是永不改变的，它是超越时空的，这个是很有趣的。好，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一章，我们今天只看十一章，我们看看，或许我们把十一章十二章肯定要看完，是有点长哈。十二章是五世纪经文，它是一个整体事件，我们不能断开的。来，我读十一章，我们第一节开始先读完第十一章，有时间我们再看第十二章，没时间我们把十一章看完。好，我读第杨姊妹第二节，现在横过来哈，横在第一排，要到那边自动的绕到第二排。旋转的哈，上来哈，就不要跳过去哈。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用你们离开这地。他用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都从这地出去。
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相这一项就是要金器银器。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神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
摩西说：“耶和华这样说，约到半夜，我必出去巡行埃及遍地，
凡在埃及地极地从宝座
从坐
宝座的法老，直到摩子后的杯里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都必死。
埃及遍地必有大哀嚎，从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必没有。
至于以色列中，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咬舌，好像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你这一切尘土都要匍匐来见我，说求你和跟从你的百姓都出去，然后我要出去。于是摩西气愤愤地离开法老出去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
摩西亚人在法老面前行了这一切奇事，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出离他的地。
请继续。
耶和华在埃及地
小语
摩西亚人说：
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
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照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
若是一家人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
第五节
。
要无残值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去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
要留在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会全会众把羊羔宰了。
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
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
不可吃生的， 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
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
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每一件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祸让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
你们要纪念这日，所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你们要吃无酵饼之意，头一日要把酵从你们各家中除去，因为人头一指一指到第七日为止，凡吃有酵之饼的，必从以色列中剪除。
头一日你们当有盛会，第七日也当有盛会。这两日之内，除了预备个人所要吃的以外，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你们要守无酵节，因为我正当这日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
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人，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
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但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
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众长老来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羊羔，把这逾越节的羊羔宰了，
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房门，直到早晨。
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面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
求列你们要守着，而这例你们要守着，作为你们和你们子孙永远的定例。
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里。
你们的儿女问你们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
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了我们各家，于是百姓低头下拜。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让人以色列人就怎样行。
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我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尽都杀了。
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个人呢。
夜间，法老叫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带以色列人从我们中出去，依你所说的，只侍奉耶和华吧。”
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既要为我祝福。
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出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
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
团面盆
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
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话行，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衣裳。
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
以色列人 从蓝色南塞起行往舒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
又有许多神宅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
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相比，这生面仍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追逼离开埃及，不能当盐，也没有为什么预备什么食物。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
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
耶和华对摩西亚人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
但个人用银子买的牛骨，祭受的割礼就可以吃。
寄居的和故宫的故宫人都不可吃。
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
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制。
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来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
本地人和聚集在里面中间的外人同归于地。
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
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里出来。
好，这11章12章哈，我们就一气呵成哈。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很信实的上帝哈。我们说，因为以色列人埃及人曾经以前要把所有希伯来人的男孩子什么全部杀掉，所以他们后来算过了，是被杀掉的埃及这个以色列男婴啊，基本上跟这个埃及人被杀的什么长子的数目是差不多的，上帝一定会追讨的。你杀了多少希伯来人的男婴，上帝也记上你埃及人的什么长子，连牲畜里面投生的都被杀掉，都要击杀掉。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就是最后一个灾就来了，看到没有？到什么？你看每次上帝都很有趣哦，上帝在上帝都是给你一个目标，哎，就上帝说了，看看是不是应验了。上帝不是在事后说，哎呀，你看我个马后炮，说什么我以前就要这样做的，现在成就了吧？那个还不算，每次事情没有发生之前，上帝已经说了，有你在看他说的话应不应验？你看，所以在第十一节，在十一章说，你看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再使一样的灾殃临到法老和埃及，然后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他容你们去的时候，总要催逼你们从那这地出去，也要穿越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前蒙恩，并且摩西在埃及地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什么极大。好了，看到没有？所以神做事情他不像我们想到哪做到哪的，不是的，是上帝他都有很清楚的指示和带领，而且一定是照着上帝所启示的去成就的，这个很奇妙哈。这个我们不是模棱两可的话，上帝不是在跟你什么玩文字游戏的，上帝真实的带领你的每一步。所以前面都说法老必不容你们去，神使法老啊那个心肝硬，还必不容你们去，果真不假，前面9个灾对不对啊？法老王有没有让他们走啊？都不让以色列人走，不让希伯来人走，但神说这一次呢，他必容你们离开这地。哎，我行最后这个灾，他要让你们走，而且不但走，而且求你们走，不但求你们走，还有什么？把他们金器银器什么都送给你，巴不得你赶快走。就什么意思啊？就是在摩西在埃及法老臣仆和百姓的眼中看为极大。为什么？因为你在我们这地方我们倒霉了，你赶快走吧，就求他走，叫做什么？好，把你们那些女人的什么金器银器都给我们，金银首饰都给我们，趁机就把埃及人的财富什么啊，把他们那些身上的金银财宝都夺走了，都夺走了。 这个很厉害。好，我们看到你看第四，你看第四，可是第十一章了嘛，整个就是什么，就是神给他的指示。到了第二部分说，耶和华这样说，又到半夜我出去巡行埃及遍地，反正埃及地从宝座宝座的法老直到墨子后的婢女，所有的长子以及一切所生的牲畜都被什么，都被死，看到没有。所以神就开始告诉他们，好，在逾越节的那个夜晚呢，你看到没有，但是都要死，埃及地便有大哀嚎，以前没有这样的，后来也并没有，因为以色列人无论是人是牲畜，连狗也不敢向他们摇舌，好像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将埃及人和以色列分别出来的。然后看到没有，后来好，摩西气愤愤的从法老面前出去了。你看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必不听你们，使我的骑士在埃及地多起来。第十节做个总结了，摩西亚伦在法老面前行的这一切的骑士，耶和华使法老的心什么，干硬，不容以色列人处理他的地，看到没有。哎，神一直什么告诉你们，无论怎么样做，法老王都不让你们走的。神降下那么多的灾祸给他们，他们仍然不让以色列人走，神就要行歧视的神。好，所以说到了十二章呢，就看什么呢，开始大家就知道了。哎，我们看到十二章什么意思呢，说句不好听的，本来是以色列逃离埃及地，对不对啊，是做奴隶的，对不对，逃离的应该什么，应该落荒而逃，对不对啊，那这个好像过节一样的，怪不得哈，圣诞节刚过，对不对啊，现在来元旦了，对不对，中国人什么过春节以前很热闹，对不对，现在也不怎么样了哈，那真的是过节，那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说是过节，他从此犹太人就们就是正月初一日就从逾越节开始的，也就是犹太人最大的节日哈，就像中国的什么春节，西方的什么圣诞节一样的，它是最热闹的节，一年中最大的节日就从这里来了。好了，我们不一看了什么呢，我神怎么说的，来，你们希伯来人在那天晚上要一每一家杀一只羊，杀一只羊哈，你看就是以正月初一日就羊羔一家杀一只。好了，如果一家人太少呢，这个羊吃不了这个肉怎么办呢，就两家一起合作杀一只羊，然后把这个血涂在门框跟什么门楣上。哎，当然有人说这中国的对联哈，对联哈，真的假的，不要这样连在一起哈，我不喜欢这样扯的哈，因为中国这个对联肯定不是跟什么跟我们敬拜神是不一样的哈，千万不要再扯在一起，一扯在一起呢，当然你说有一般启示可以稍微扯一下，但你不能说中国这个对联这个事情就是圣经里面说的这个逾越节的这个事情还是不一样的，你找不到根据的，我们以圣经为准哈，不要跟那个想象哈，你不能把很多现实发展的东西都跟圣经，当然那个圣经共同表现，但是本质上也不一样呢，完全不一样的哈，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神让以色列把这个羊羔杀掉，把这个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对不对，这是预表谁啊，耶稣基督的宝血哈，耶稣基督的救赎哈。所以呢你看到没有，好，所有的希伯来人把羊羔杀掉，把血涂在这个房屋的门楣和门框上，好，然后呢，然后第二天要行路的，对不对啊，所以正好当天晚上献祭完之后赶快宰了羊，煮了什么，吃，连夜吃，连夜吃，吃了什么，好友进赶路啊，走了好几方呢，结果这么就开始上帝的使者呢，半夜就叫你家涂门楣上涂血的家，神就越过去，没有涂血的人家的长子就什么，就被杀掉，就被击杀了。结果怎么样呢，你看他们这些人呢就真的这样做了，当夜吃羊羔的肉啊，用火烤了，还要与油酵饼和苦菜一起吃，当然就不可吃生的，也不可以吃水煮的，这个无酵节的这个羔羊的肉，然后呢用火烤了吃之后呢，不可留下一点到早晨，哎，还不能留到早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代表了什么，赎罪之后上帝让你赶快走，就不要留着哈。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穿上鞋，看到没有啊，是随时都要准备走的那个装扮中来吃羊羔的肉，好，赶紧吃，这一会儿逾越节，因为那夜呢巡行埃及地呢，就把埃及所有的长子什么都击杀了，哎，没有屠的就进去杀掉，屠的 他就约过去不杀那个人了。好，你们要纪念这日，我守耶和华的节，所以你们实施到了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好，这就是什么无酵节，就是这样来的。每年初一到初第十四这两天是什么，这两日啊，第七日也当有盛会，对不对？所以呢，耶稣们从正月十四日晚上到二十一日晚上要吃无酵饼，也就是正月初一日之后的这十四天开始过无酵节，就今天无酵节。正月初十四不能吃无酵饼，到二十一日晚上也不能吃。好，这哎，说的你们守这节，所以是的，永远的定例，七日内都不可以吃有酵的饼。好，这是神给以色列定了一个无酵节，七天不能吃有酵的饼。好，结果呢，摩西就什么？哎，这个时候感谢主什么呢？这个九个神迹哈，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们就听从摩西跟亚伦的话，亚伦的话怎么样？就果真不假呢？就他们就把这个羊羔什么杀了，把血涂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然后呢，与以色列低头下拜，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就怎样行，看到没有？就这么开始顺服了。开始除这些血，那我们看到呢，你看到二十九节到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的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坐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上的牲畜都什么击杀了，看到没有？哎，你现在一个整个国家哈，死的人不多不少，就是每一家都死什么死一个长子，这个谈不谈？我们在座谁是长子啊？咱弟兄是长子哈，啊，特别感恩哈啊，咱这兄弟特别感恩哈。希伯来的长子都被击杀，对不对？那埃及的长子都被击杀了，都被击杀了。所以呢，都大哀嚎。然后呢，看到没有？我们都到了，你看到了那个三十一节，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带着走吧，并要为我什么祝福。怕了，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的离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酵的生面，把团面盆包在衣服里扛在肩头上，以色列人照着耶和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要什么金器银器和什么衣裳，一个国家百姓从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什么夺去了，看到没有？这个很有趣啊。对，中国人方面叫给你脸你不要脸，对不对啊？给你尊重你不要尊重，最后他们就你还灰溜溜的，求他们走，还是走他们还要把什么金器银器跟什么衣裳什么都夺走了。你注意，我们看三十七节哈，看看这个以色列这个阵容厉不厉害呢？你看，以色列从南塞起行，往舒格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什么？
六
十万。喂，男人就有六十万哦，加小孩呢？我们六十万。男人对不对？当然里边可能男人可能也包括他讲的男人哈，不算小孩子，都是成年男人，对不对？那一个男人算有一个老婆就好了，就120万，对不对？120万一家生两个孩子呢，
240万，
对不对？还不算这个，他这不为男人还不算什么，就是你看什么还算老人，你都没有算，对不对啊？所以什么呢，还没算老人，对不对？那些老人就说200多万的人，好，这个靠不好，靠不好大，好大哈。还有许多什么闲杂人，就什么那非希伯来人，有的也跟着走了。感谢主。好，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来没有发起。好，他们就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好。这是关于 下面又设了一个什么逾越节的条例，对不对？怎么呢？就是看什么呢？就是逾越节的历史店，外邦人都不可吃的羊羔，什么概念？哎，外邦人不能吃，但是呢，如果是什么银子买的奴仆就可以吗？受了割礼的奴仆可以吃，就是已经算为，就是这里面既包含了什么两个意思，就是被神拯救的外邦人就可以吃，没有门神的拯救的外邦人是不可以吃的，还是分辨出来的。那些不是没有真正信神的人是不能吃的。好，就什么，他就要你看，不可把肉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什么折断，你看到没有？这就预表了什么？基督，对不对？羔羊的血能不能洗我们的罪啊？可以吗？当然不可能了、啊。羔羊的血毕竟是动物，对不对啊？怎么能够代替人的血呢？不可能的。所以羔羊是预表谁啊？基督。所以怪不得基督的骨头会被折断呢？
没有。
按照道理说，钉十字架的那些囚犯，对不对？挂在木的血要流快干的快死之前，士兵用枪打断他的什么？打断他的腿的，都是打断他的腿的。刺入肋骨，打断他们的腿，骨头就折断了，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耶稣那天为什么没有打断他腿啊？
因为他已经死了。
他死了以后呢，就用枪扎入他肋盘，对不对？水跟血流出来了，很奇妙，就没有打他的腿。按照正常的话，曾经应该打断他的什么腿的，因为这是钉十字架的人都要被这个惩罚，这样的血水流干之后，一脚刺进去，把肋盘的刺进去，水才流，然后呢再把用铅托把他腿什么打断了。他那天感谢主，只有耶稣没有被打断，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这里预言的，因为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什么折断，这是上帝的保护。对，这就是嘛，就是在基督上的预言的应验，就应验了。这个很奇妙哈，只有耶稣基督的骨头没有被打折，其他的那个你看到没有，两个强盗的骨头什么都给打折断了，就是没有打耶稣的骨头，这、就是上帝保守，上帝掌管，因为上帝这时候已经预言了，羊羔的骨头一根都不可折断，这个很奇妙。好，那外人，但如果有外人居住在你们中间，愿意耶和华守逾越节，像耶和华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守什么割礼，然后才容忍他们来遵守，他以前本地人也可以，哎，看到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愿意受割礼的外邦人也可以吃逾越节的什么羔羊。这个就证明什么意思啊？救恩其实什么呢？救恩是那些隐藏的，但确实他也接受外邦人得救，但只不过在旧约没有写明这个真理。到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揭开了神奥秘，就基督的奥秘，就是什么？外邦人应该信耶稣基督呢，同为 一体，同门应许，同为后嗣，是吧？所以本地人他就同为一例的罪。但按五十一节很有趣哈，五十节说，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人，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按照他们的什么军队，从埃及地什么，他们现军队吗？我说军队都是什么，都是青壮年男人，对不对啊？或者有女兵嘛，最起码要选出来，对不对啊？这里很有趣哦，老人、孩子还带着锅土，什么面盆、锅碗瓢盆，像野战部队嘛，还有牛羊牲畜，对不对？问你打仗能不能老人孩子打、啊？不可能。但是呢，就是一起离开埃及地，竟然说什么？我们说叫老弱病残都有，对不对啊？拖家带口，对不对啊？竟然神把他叫做耶和华什么军队，很厉害。上帝是看一个整体的美，所以呢，我们说本来希伯来人200多万人，老弱病残也有，牲畜也有，家什么拖家带口的，怎么家长也带着，对不对啊？那神说他是耶和华什么军队，这个很奇妙吧？这个我们这个有点像我们国家那个以前的导演张艺谋一样的哈，他都喜欢拍大场面的哈，大场面大场景，对不对？场面很恢宏，非叫恢宏的场景，他喜欢拍这种细节性的东西，就没有那么严紧张了。什么呢？最后神就看他为美好，就带着他的 实际上以色摩西亚人带着200多万的希伯来人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埃及地，开始向着迦南地去迈进。哎，他们说号称啊，1月6号在华盛顿准备有150万人游行。他们接他们现在报告，1月6号马上1月6号说支持川普的人，大概有计划有150万人到华盛顿 DC 去游行支持川普。
1月6号
要公布选举人票嘛，国会开会，参众两院要开会点票，要点那个50个州的票，就点个决定，最后确定谁做总统。1月6号。
1月6号。
所以呢，现在呢，挺川普的就什么，而且美国的各个教会，保守的教会支持川普的教会，都准备，很多人都准备去支持川普，就准备到华盛顿。他说那天华盛顿做好上百万人的游行，要支持川普。因为他们都说美国总统应该是人民选出来总统嘛，不能舞弊出来总统。对呀、他们就是这样的，对他们来说无所谓，他们认为他们的自由没有了，真正的上帝的法则没有了，活着也是没有什么意思，苟且偷生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要争取他们应该争取上帝给他们的那个自由，他们那个权利，是这样的概念。好，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有趣的说，神却什么看这些希伯来人如同耶和华的什么军队，那是上帝的工作。神看人往往跟我们人看不一样的，这就把搞一个青壮年出来组成军队，对不对啊？但是神看整个希伯来人就是他一个军队，牛羊牲畜带着，还要推着车子扛着东西，然后呢，老少。但那个时候也不简单，那时候有200多万人，很厉害了哈，场面是够大了哈。所以那天他跑的时候，法老王追过来还有命吗？真正的军队追过来，你这些老弱病残怎么跑啊？是吧？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的话，你说这个拖累啊，为什么不让老人上战场，不让妇女儿童上战场啊？因为什么拖累啊？对不对啊？不但打不了敌人，还要保护你们。敌人打过来，你还要保护你自己人都保护不了了，还打敌人吗？看到没有，很难想象，很难想象。但上帝就是这样带领的。好了，今天我们就内容其实记载的，我们读的，你看十二章是51节经文，对不对？前面11节经文，我们读了60多节经文，但是我们的是。其实内容在出埃及记后面内容我们会分享越来越快了，知道吧？因为什么？因为都是叙事性的，而且都是不叫重复性的，是什么？是怎么说就怎么做的那个对应起来，把那个神给他们说的，他们照样做那个内容又重复，什么原因呢？这个不是啰嗦哈，是什么原因呢？是让你看到对应，就神说的每一句话，摩西是怎么执行的？就是摩西，上帝透过给摩西说的每一句话，后面摩西是源源不动，一字不差的。去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行。我跟你讲哈，我们人有时候虽然说顺服神，我跟你讲哈，我们总是打一个折扣的，你发现没有啊？或者不打折扣的嘛，这就把天词造句的，是不是？我们删删减减，增增加加，总是什么？总是把上帝的旨意，我们总是很痛苦，什么？就是不能够做到那种像摩西那么什么，凡耶和华怎样吩咐我，我就什么怎样行。人很容易深入为主。很容易觉得上帝做事没有我们快，没有我们更完美，于是我们自己行动了，自己相信好像自己做的会更好的感觉，但其实这个往往是弄巧成拙的，往往可以给你带来更大的灾难和困难。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在这里呢，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开始什么，他们是在这个阶段他们照神所说的去做，上帝也确实击杀了埃及地的长子，把希伯来人如同耶和华的军队一样的领出来，而且不但是领出来，而且是浩浩荡荡耀武扬威的，而且把他们的以色列的财物什么都夺走了，这样的一次出埃及 喂，我们那里到底你到底哪个更真实？你到底眼见为实的东西真实呢，还是上帝更真实呢？别的东西觉得哎，眼见为实吧，眼见的是真实的，上帝毕竟没有亲眼看过，对不对？耶稣虽然是来了，不过圣经说记载他也没有亲眼看过耶稣，怎么知道呢？那你要知道真理，耶稣基督比你所看到的更真实。你相信神的应许必要成就吗？你先圣经讲，圣经真理里面讲的每个都是真实的嘛？这个哎，我们很多是打折扣的，打折扣，要么偏左偏右，要么什么干硬过度，要么就什么溺爱，没有退让过度，没有原则过度，看到没有啊？人总是在这种摇摆中，人说就像时钟啊，以前我们那个挂钟对不对？就摇摆嘛，对不对？它永远是摇摆。那上帝求让你摇摇摆摇，慢慢越来越幅度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哎，就越来越接近真理，接近真理，这个是一个过程，没错。但是问题什么呢？我们要领受啊，你不要神给你领受就你听到了也不领受就麻烦了。我们都可以从无知慢慢到有知，有知慢慢到什么？越来越归正真理，对不对？但你要接受啊，你要愿意往正确的方向走，而不要什么继续的背道而驰，或者是总是跟神保持一个平行线，那要命。所以圣经的真理它是句句定准的，你每一次神跟你说的，我跟你讲，所以出埃及记到后边哈，到后边我们特别是到见到会幕的时候，你觉得呢？哇，都是重复的。而且他重复到什么？一般我们中国话应该怎么说啊？神便吩咐吩咐全几次仔细记载，对不对？一般摩西就如此如此的行了，对不对？不就简单吗？如此如此，两个如此就搞定了嘛。中国人写小说都这样写的嘛，对不对？神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怎么列出来都没问题。但后来呢，摩西亚人就如此如此的就成就了，小说神的话就结束了。啊、神就没有这样讲的吗？又是仔细的又讲一次，就说神怎么说的，摩西怎么做的，怎么做的里面又把它详细写出来什么的，这是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就是摩西是如何忠心在上帝的话语里面，上帝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上帝所的圣经启示的真理就是真理，不能有任何的动摇的，你改变不了，你不能够动摇真理的，而不是你要因着你的需要来改变真理，为了满足我自己的需要，圣经真理这样说的，我不认为这样说，我认为这个真理不是这个意思，是另外一个意思，就把它给翻转了，这个很麻烦。好，就是在今天呢，我想呢，我们就把十二章、十一章、十二章看完，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这就是神所定的逾越节的这个条例，神就在正月初一日向他们起誓，然后呢，在那天神击杀了埃及所有的什么长子，看到没有？他半年，然后本月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奉以色列人本月初十日更要按照富家取羊羔一家一只，然后呢计算要把它留到黄昏本月十四日，就看看这上帝是在什么晚上工作的，是在正月初十夜里，对不对？正月初十是夜里，
他为什么要和苦差一同生无酵饼？
对，后来就讲的就是说，就是要纪念无酵饼，就是因为他们来不及时间发酵啊，然后来叫酵是代表着，当然有的不一定每个地方都只发酵饼，最好就是表示什么酵在身体里面，后来就表示都是罪，预表罪。
但是为什么跟
苦代饼就表示什么是在埃及地做过什么奴隶的，纪念他们曾经受过的苦。嗯，对，受过的苦，他们曾经做奴隶，被埃及法老王压制的很痛苦，他们的苦情上帝知道了，所以这里什么用的是苦，有苦叹。对，告诉他们要什么，就是中国话叫什么，叫我们以前毛泽东叫什么，忆苦思甜，是不是啊？一个思甜，当然那个是他是让埃及人知道你们曾经什么在埃及地为奴之家被领出来，你们是苦的，已经苦的，上帝把你们拯救出来。
他那个日期用正月是那个正月初一是和我们
不是不是犹太人，
犹太人
跟我们是差几个月，
差几个月
OK。 可以去查的，它跟犹太里跟中也公历是可以对应查的，查的那个日子。
犹太人的逾越节是中国的，就我们的现在的是
四月份、
所以它晚几个月，比中国的这个农，都比中农历都晚，跟比公历就晚。
那就四月份，它逾越节就开始一年。
他那里叫正月，他那里是个叫
什么？对呀、啊，对呀、啊。初十那天开始逾越节，逾越节在初十日的夜里开始行动。所以犹太历它可以跟中国这个节日可以对应这个起来的话呢，反正是应该是四月初，就是四月份开始它的。正月，正月因为在三月底四月初，就正月。它每年有变化嘛，因为就像我们公历跟农历哈，公历跟这个农历哈，它有变化嘛。公历你不变的话，农历是每年是不变的，是变的嘛，是变化的嘛。那犹太历又是它的犹太历的历法。
我们在伊朗，它伊斯兰的那个信仰啊，跟犹太的信仰是。
对啊，他是相信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嘛，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他们承认的，他们以实玛利的后代，他们有很多保持这个亚伯拉罕时代的哦，就是亚伯拉罕时代的很多他保持纪念，他是共同的一些领受。
那他们是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比犹太教更远古、更原始的。他们保持了更圣经里面一小部分旧约里边的亚伯拉罕那时代的一些亚伯兰嘛。
那你说伊斯兰教人能不能得救？
当然不能了，信这些当然都不能得救了，当然不能得救了。但你说伊斯兰教里面信主的人就不同嘛，信耶稣的人不同，我们只讲信耶稣的人，伊斯兰教本身怎么可能得救？这跟得救没有一毛钱关系啊，不可以的。犹太教也不行啊，犹太教比伊斯兰教又宽一点了嘛，犹太教是整个先信旧约嘛，伊斯兰教它只相信摩西圣经的一小部分，
犹太教是信旧约，
对，犹太教相信旧约，不相信新约，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那也不能得救啊，哎，对不对？那当然有人说天主教呢，天主教如果说只信天主教的道理也不能得救的，那天主教里面确实有很多什么真正信主的，有信主的人多一点，跟比可能伊斯兰教也有人信主的，但不多嘛。
他们信的那些什么使徒啊那些。
对呀、啊，所以天主教本身它本身按照这天主教这套系统是不能让人得救的，那是异端的。但是天主教里面确实有什么，就也有和尚被主拯救的，是吧？也有什么阿訇，伊斯兰的阿訇被主拯救的，是吧？有神拯救人的是奇妙的嘛？那也有很多行巫术的人也被神拯救的，那叫得救，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因为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得救。不信耶稣基督是不能得救的，一定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拯救嘛，就奉耶稣的。
他如果要是信那个圣母玛利亚的，肯定是不能得救。
不能，那本来就是偶像了嘛，那更不能得救嘛。你信圣母玛利亚那个，恰恰是偶背逆神的。
他是人啊。
天主教也是三位一体吧，他信的那个。
他是相信，但是他不相信耶稣的神性嘛，他相信耶稣的人性。不对，他相信耶稣的神性，不相信耶稣的人性。这是天主教，犹太教相信耶稣的人性，不相信耶稣的神性；天主教相信耶稣的神性，不相信耶稣的人性。天主教，
天主教也是信神的。
对，他相信，不但信神，是相信耶和华神，也相信耶稣，也相，但是他把耶稣
也圣母玛利亚一起拜。
对，他相信耶稣的神性，不相信耶稣的人性。
那我妈还是信天主教的，但是她就是好久没去。教堂啊，那算不算还是？
那不知道，天主教本身就不能让人得救
啊！
天主教本身就不能让人得救。
哦，这样
的，
是耶稣才能让你得救。
他不要信耶稣，啊，不但信耶稣，那天主教也信耶稣啊。但是，信耶稣既是神又是什么？
是
要相信耶稣既是神又是人。犹太教相信耶稣是神人不是神，天主教相信耶稣是神不是人，都不能得救。
他们都不是看的，不是圣经。
不，他们有这个圣经加七卷次经，他们有 七十三卷。
哦，他就是救援。
增加了很多。
那个伊斯兰教也是把耶稣呢，他承认耶稣啊。
是先知。
是先知。
对，是个先知，他不承认耶稣。
他把那个耶稣放的跟那个穆罕默德同等。
那就是他们就是圣经不同，我们这个
对肯定不同。他有七卷次经，他有偶像崇拜，加了一些偶像崇拜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有人这个天主教的，有人说是基督教的异端，有人说就是异教了，这个就不同的看法了。有人把天主教变成异教，就是跟基督教是完全两个，它是异教。有人认为基督教、天主教是异端，是打的，因为他也信上帝，也信耶稣嘛，对不对？信耶稣是守律法嘛，所以呢，他肯定是异端，毫无疑问，至少是异端，至少是异端。那有人已经把天主教立成为异教，单独一个宗教，跟基督信仰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因为他所信的上帝那个耶和华上帝、那个、耶稣，他都是偶像的，都是假的。
但是他同样是十字架，为什么？
对呀、啊，他实在，但他增加了偶像的成分在里面，拜偶像，
有个研究上面，
对，
就是那个新教是从那个天主教里面
分离出来的，他是真的叫应该叫分别为圣出来的，分别成为啥？
分别为圣，
就是我们现在信的，就是从天主教分离。
对呀、啊，就是马丁路德嘛，要改教出来嘛。但是所以就你不能说，所以你就不能否认天主教历史上有些天主教徒也是得救的，但不是因为他天主教得救，而说他本来就上帝什么。拣选他们持守圣经的人，因为这就跟人知识没有关系的嘛，跟你知识没有关系，但是跟神的拯救，那拯救之后，当有显明出来，他们是上帝有拯救的人。
那有一个关注，他是归正三六五那个主讲那个牧师，就是李以斯拉，他就讲了他的介绍了他的经历，他原来一个讲出的是信天主教的，后来他就是他自己研究了很久，现在就全部就信基督教。他讲的道讲的很好听，是归正三六五。现在讲到，现在也讲到主导文，我天天都在听。
跟天主教传福音的话是重点要讲什么？
天主教啊，天主教，你刚才你要问他，就是天主教他承认耶稣是神不是人，所以他在神人之间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神父的告解嘛？他是加入了什么，就是他把很多的人都捧为神，比如耶稣他是神没错，但他也是什么人，但他不称耶稣是人，
这不相信耶稣是中保，
对，因为他是神嘛，所以他不能直接到神面前嘛，
他们是不是还要加上其他中保这样，
对呀、啊，所以就是要跟神父告解嘛，神父把你带到耶稣面前嘛，所以神父告解，
他自己不能随便祷告，
对，他把玛利亚啊把这个使徒啊都捧为神嘛，都抬高了这些玛利亚啊、使徒啊，他叫圣使徒嘛，圣保罗、圣彼得。
他也要祷告，
当然要祷告啊。
圣经
是有一
点不一样。他多七卷嘛，多七卷次经，比圣经多七卷，所以呢，它里面有很多的人的崇拜，所以他这个包括对这个使徒的崇拜，对玛利亚的崇拜，甚至还他后来更糟糕了，都有圣物崇拜。就是对圣物，比如说彼得穿过的鞋子也拿来拜啊，
那种争议性的，就是像那个
对，
像那个佛教的去拜那个什么药丸，
他还看那个什么，就是我认识的有一个，他说他看到圣母玛利亚流眼泪了，一幅画像里面啊，看到圣母玛利亚流眼泪了，
对，所以他们很多东西都是，而且他们反正天主教里面也复杂，也不同的宗派了哈，但他们大部分的他，我们知道他是拜偶像的，他不称耶稣的人性，就称耶稣的神性，结果呢就什么把一些人也偶像化，而且他是靠什么，靠行善恩典加上善行来得救，
积德
对对，要积德，要行善积德来赚取恩典，赚取恩典。
东正教算是天主教的一个分支，
不，东正教是算新教，
算新教，
但是他是最靠近天主教的新教，它是保留了很多繁杂的天主教的一些敬拜仪式。
那英国的圣公会不是也是？
它也是，它又靠近它圣公会算最早还是算本来是算这个新教的，但是它是 跟改革宗又不是，他是什么国教嘛，
那个天主教，
对，他保留很多，他等于很多天主教的跟东正教有点都干分的时候，就保留了很多东天主教的一些仪式，他很讲究这种仪式。像伊斯兰教呢，他认为我们基督教就是拜偶像。
我看了一篇文章，是天主教的一个信徒写给基督教的信徒的，后面我都是说要好的那给信徒基督教的人。
对呀、啊，天主教认为基督教世俗化了，
是吧？
嗯，他说基督教太世俗化了，确实还有基督徒的一些言行造势被他们攻击得很厉害，就信了基督却基督徒却。他认为很多操守很糟糕，就导致是世俗化。那像伊斯兰教认为基督教是拜偶像的，为什么？因为他承认独一的神嘛，所以天主教绝对没有偶像的，没有像，三位一体都是偶，他认为都是偶像，他相信独一的真主。
那为什么都是信耶稣，为什么不能合为一体？
当然，因为就是因为对圣经的理解，因为人有问题啊，人已经堕落，人全部败坏的。人败坏之后回到神的面前，除非你很严格的被上帝按照圣经来领受，但是问题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东西的嘛，懂了吧？就像我跟你讲，哎呦，阿芳啊，你跟刘弟兄两个人好，两个有恩爱，对不对啊？结婚了，为什么两个人不能够重新合一呢？因为我们认为呢，一个家庭不容易哈，两个爱情里才一个男一个女人，而且两个是相爱的，而且两个都心甘情愿的在一起的。为什么就要闹呢？男人不能，为什么还分开才好呢？避开一段时间才好呢？为什么不两个人不能如同一个人呢？所以有时候我想也很痛苦，就是人的角度都是这样，都是一些就告诉我们呢，就人都是有败坏的东西。
那他那个圣经是天主教和耶稣这个基督教的那个圣经是以前遗留下来的？
对呀、啊，他
历史上
的。对呀、啊，不叫遗留，就是像那些，就是反正天主教的这比基督教多七卷嘛，它里面很多人的东西在里面，不能加入了很多人的东西。
我们基督教里面，我们不是基督教，我们是信基督的里面也是有福音派、有真理派，
有不同的，就这么就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神的道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圣经是绝对没有问题，对不对？但人理解圣经没有问题呢？那有问题吗？每个人不一样嘛，每个个性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说实际上没有一对夫妻说我们结婚是为了离婚的，对不对？那后来没办法了，有时候从人的角度，为什么？有时候我也想不通啊，为什么那么痛苦？而且有孩子对孩子伤害什么很大，对不对？就是为什么呢？能不能够人类如果没有这个，但是问题是人就是就告诉我们，人都是败坏的，人都是犯罪堕落了，没有办法。那同样道理，哪怕你信了主之后，你还有每个人什么都不完全，要等基督再来。所以刚刚今天我为什么问你阿凡到底信主了没有呢？真正信主的人不是要求对方改变，是改变自己。一个真正被主恩典出来的时候，更多是看到自己错，看到自己亏欠对方，我要改变。但我改变了，神就会让对方改变。我们先改变对方永远改变不了，结果呢两个人糟糕了，关系越来越糟糕。当神让我开始承认我自己是有罪的，我是该死的，我该下地狱的，本来我是该死的人，我明白了耶稣就为我罪死了，埋葬复活了，无条件的爱了我，我就应该无条件的爱我的配偶。
我是这样的心想的，我是该死的，你远离一点我，我是该死的，保佑我，你远离一点我，我就是这想法。
保佑你什么？
保佑远离一点我，我该死的，你远离一点我。
啊，这个不对，这个不对，不对，这个不对，你给我该死的就。
不是，我会接到惩罚，但你远离一点我，你自己去。
不是哦，如果你这样，你是该死的，你基督，不，你该死，你没死，是谁为你死了？耶稣为你死了，耶稣代替你死了，代替你死干嘛呢？你就要感恩的，你要开始去爱不可爱的人了。基督徒就是因为耶稣为你死，埋葬复活了，你与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你要去爱不可爱的人，爱可爱的人谁都爱，爱不可爱的人才是基督徒的特征，懂了吗？何况爱你曾经爱过的丈夫，那更应该去爱。懂了吗？不是，就比如说你儿子，你爱不爱他呢？
爱不可爱的，
哎哎、你儿子，你爱不爱他呢？
那肯定的。
他有没有缺点呢？有没有缺点？
有。
那你爱他吗？
肯定的。
那同样的，你的丈夫呢？
那是完全一个外人。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啊？
我千辛万苦生下来的。
那个。
跟他有。
但是。 但圣经说，
我跟另一半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
但是圣经要到那问题，那个孩子是你们的共同生下来的，爱人成为一体的关系很重要的。爱人一体的关系嘛，比你父母的关系还要重要。
一体不了，他自私。
对呀、啊，但是自私就自私了。那这个问题客观的已经是一体的关系了，已经是爱人成为一体的关系了，这个是不能。哎呦，你开玩笑，你夫妻关系不是开玩笑的，爱人成为一体啊。我们说夫妻的性关系那种本来。
夫妻关系跟儿女关不是。母子关系是不同的，
是不同，肯定不同。
那母子关系是有血缘的吗？那夫妻关系有什么血缘？
一体关系，一体的关系。
挣钱的时候才一体，
血缘关系啊。
后来帮他挣钱，帮他养那个家的时候才一体。要是你嫁过来，真的吃他用他的住他的，真的会一体吗？
我跟你讲，一定要明白，当一个男女决定。我在跟你讲哈，一男一女他们决定发生肉体关系的，能够接受彼此发生肉体关系的时候。他要表示比任何关系都要亲密，否则你太随便了，太肮脏了。你怎么这个概念吗？当你夫妻一男一女接受两个发生肉体关系的时候，这个关系比你父母跟你，当然父母是血缘关系，但这个是真实的肉体的结合，是一种灵魂的结合的。那个关系你知道吗？你怎么接受一个你不喜欢的男人跟你发生肉体关系？那你太可恶了，是你可恶，不是对方可恶，懂了吗？一样的概念。你怎么接受一个你讨厌的男人进入你的身体内部？你觉得你不丢可耻吗？你啊，你怎么接受这样的男人跟你发生肉体关系呢？所以这个是上帝设立很不简单的。
那是好的时候是跌撞性的。
对呀、啊。
跌撞性，好的时候就好，不好的
时候。对呀、啊。是啊，不，但是你有问题，你有问题吗？是你有问题吗？对呀、啊。是你有问题吗？是你的问题而已，不是上帝的问题。上帝是什么？本来是夫妻是一生什么？一世的嘛。那你决定爱那个人的时候，你要什么？没有退路嘛？你要无怨无悔嘛？你要开始？当然，你有问题，他有问题，就夫妻彼此对付嘛，彼此磨合嘛。
他不爱我，我也要爱他。
对，这是必须的。因为上帝在爱了你嘛？你以为你值得上帝爱吗？上帝跟你有血缘关系吗？
在人类来历史来哦，他大伙说。父亲得病
了，那你要在乎他，上帝在乎你，你要在乎他。
得病了哦，
那要在乎的，那不是开玩笑的。我跟你讲，这个不简单的，你想一想，你就那么大了，你如果咋说，你能跟你就父母，你还跟你父母，你还能够接受跟你父母接吻吗？肯定不行啊！你就再血缘关系，你很亲密，你还是有距离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跟一个男人竟然能够接吻啊，能够发生肉体关系啊，你跟这个关系都亲密啊，亲密到这种你觉得随便来的吗？你随便找个男人就可以吗？那奇怪，那你是肮脏的。
其实那是命运回事。
对呀、啊、是上帝说的。
不会害女儿，不会害儿女的，但是
那也不一定，你不能说不害。
夫妻可能会相害。
妇女也可以反目为仇，父子也反目为仇多得去啊，怎么会没有呢？这个人性啊，
老公和儿子同样得病的话，我想任何一个人先救儿子，肯定不会先救老婆。
不是，圣经教导不是这样的。
就只能选一个的话，有限的钱只能救一个的话，肯定选择儿子。
不，这是人的情感，不，人的情感是这样说的，人的情感是这样说的，但实际上呢，不，他不明白婚姻的真理，他不明白。你要明白婚姻的真理，你才明白；你不明白婚姻的真理，永远不能明白的。
哪个重，哪个有价值，就是能够救的活就先救那个，因为那个人要快死了。
不，反正圣经里面说呢，大家一定要记得。
救了那个人的救一点钱，那就救那个。
反正圣经说的很清楚，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爱人成为什么一体？孩子没有说有，甚至其实我们说中国最难什么是妈妈跟老婆哪个更重要？这个是人，反正中国人的难题，对不对？你老公跟你爸爸，对不对？两个都该死，真的选一个救哪个你救哪一个。
救老
公，他肯定救老爸嘛，是这样，这就是正常人的传统嘛，就是这个传统嘛，对不对？但圣经里面说，人要离开父母。
只有一个老公可以。
所以大家们，所以圣经跟世俗观点是吧？圣经说婚姻只有一生，只有一生一世的，他不能够。
所以真正信主的就不一样
哦。真信主的也不一定都能明白，这是不同的。大家呢，婚姻一生只有一次，神只承认你的婚姻。
前提是这里要
不，你就信主之后离婚也赦免啊，这没有不赦免的，这都是赦免的，不赦免你还能得救吗？
信主之后可以离婚吗？
都不可以，
不可以，
按照都不应该。
哪
时候
离了婚呢？
离了婚你就复婚了，复婚了，你如果你想结婚就复婚了。
你如果连小孩结婚的话，你就只能复婚。
对呀、啊。
就永远不结婚就可以。
对。那可以，也就那都不理想了。如果你离婚了，如果你要最好复婚，你不复婚就不要结婚了，祝生了。但你实在要再婚了，你再婚你就悔改了，要认罪悔改了，那就认罪悔改了，全赦免。
再婚再悔改。
对，悔改了，全赦免了。
可以赦免
的。那没有，多难赦免。
有要求了，这样了，先认罪悔改，那祷告的时候认罪悔改就得了。那好多可能，哎呀，我认罪悔改了就离婚了，是吧？
要管教了，要管教。
这肯定管教嘛，那不可能说离了，肯定会管教的嘛，管教会有管教的，罪是带来赦免，来管教会受到亏损的嘛，亏损，而且这个痛苦你自己很清楚，我还没有一个把离婚当成儿戏的嘛，怎么可能是儿戏？肯定
有的人就是儿戏，
不，他你表面上是儿戏，他内心还是痛苦的，
对啊、
他表面上是儿戏，他无所，他没有一个人，我还说
他没有小孩，他就不痛不痛苦。
他那个痛苦，你说的是一种痛苦，是大家你承认的痛苦和不承认的痛苦，你知道吗？就是说他过得不幸福，他那痛苦是跟着去的，愁苦是跟着你的，罪带来的愁苦是跟着你的，知道吗？你每个人犯罪都有愁苦的，这个愁苦是因为罪所带的愁苦，没有一个人避免得了的，懂了吗？当然圣经说人的愁苦你就你自己知道，你做给人看没有用的。哎，我很开心啊，哎，我很开心，我以犯罪为玩耍啊，我最终之乐没有问题。但是问题你内心，你共产党贪官污吏，贪污几千万几个亿的，他是比你潇洒，他比你开心吗？他
没抓着不开心，
但他内心呢？他内心就没抓到你内心就很开心吗？对呀、啊，所以我的意思说呢，人的那痛苦，你内心的痛苦只有你自己知道，懂了吗？你可以跟人说，别人知道的，你不说别人不知道的，你自己知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嘛，只不过你没有，你还觉得大家都怎么回事呗，就过着呗，就凑合着过呗，很多都凑合着过的嘛，对不对啊？但你要明白，但圣经我们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就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的什么罪，知道吧？所以阿爸，我跟你讲的重点在哪里呢？我们所有的都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你不要总是讲对方的罪，一个真的被主悔改是我的罪，但我的罪好，那我该死该死，那你离我远一点吧，又不对，就是佛教道教的悲观厌世的观点，我看破红尘，我看到我的我就回避世界，不可以的，基督已经为你死了，你该死没错，但你没有死，耶稣为你死了，知道吗？耶稣你该死下地狱吗？那你就下地狱了，但如果你觉得你信主了，没有下不想下地狱了，耶稣就为你死了，把你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不让你下地狱，本来你下地狱的神不让你下地狱了，感谢主啊！所以你应该什么感恩，应该什么用你以前不能爱的，你不可能的爱去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孩子，爱你的父母，爱你身边的人，
爱你的名字。
对，所以我那天不讲，喜欢是喜欢人的优点，爱是爱包容人的缺点。喜欢，哎，我喜欢这本书，我喜欢手机，我喜欢喝水，我喜欢吃那水果，我包里放了几个水果，我喜欢这个东西对我有吸引力嘛？喜欢这你会对我吸引力，我喜欢嘛？对不对？喜欢是喜欢优点，爱是包容缺点。否则你的爱大打折扣，你的爱一定有问题的。你不要吹，你的爱就不是从基督来的爱，懂了吗？基督的爱是什么？是爱什么？仇敌的爱。
爱不应该爱的人。
爱可爱的人，信主的人也能做到；爱能爱你的人，外邦也能做到，罪人也能做到。就爱你的仇敌是基督做到了。
那假如说两夫妻只有一方是信基督的，一方不信呢？
那反正你那一方，你反正你不管，你谁信主就自己只按照主教导的你去做就好了，你不管对方信不信主，你信主了你就按照主对你的带领就好了。今天跟我打电话，我正在吃饭的时候，我出去打电话那个姊妹，她丈夫是不信的，懂了吗？她信主，她不信主，丈夫不信主，跟不信主结婚了。那现在呢，已经结婚了呢，无论怎么痛苦，她现在很痛苦啊。今天跟我打电话说又打吵架了，差点要打她。那我就劝她要继续忍耐啊，没办法，忍耐。她说跟老公沟通，不沟通还好，一沟通就麻烦。前不久我去探访他，他说不沟通，我就劝他跟丈夫要多沟通，说沟通就麻烦，不沟通麻烦更多，那就对付问题，而不是因为沟通，沟通还要去沟通，但是呢，我让你沟通不说沟通就打起来吵起来，那不是我要你沟通出的问题， 是我们罪出的问题，我们的本性出的问题。当然我也知道很难，因为她丈夫不信主，对不对？那就很难了。当然这个难也要付代价，又是你单独选择，你信跟不信结婚本来是一个危机，要认这个罪，就这样求神来帮助，来怜悯了。但是你不能够绝望，不要放弃。我总是鼓励他不要放弃，继续往前走，靠着主，求主来带领。
那假如说如果男方不信主，那你又信主，那你男方想离婚，你不想离婚的话，就你不去搞成他的人生死缠烂打，把他的人生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有时被离婚，你就接受被离婚了，那你没办法嘛，他一定要跟你离去，你只能接受吧。
就是你就是信主的那个不可以先。
对，是说一个不可以，但就算他跟你离婚了，在神看你还有婚姻的吗？就是你就拿了离婚证，在神看你的婚姻还在。
为什么？
因为神不承认离婚呢，神承认婚姻是一生一世的。
那这个女的就不可能不可以再婚。
对呀、啊，再婚就放奸淫嘛，就放奸淫，就是要悔改。因为神看你的婚姻还在。
那对于一方很公平的。
哦，这个公不公平都没有公平，公平你就该死的，下地狱的，不要公平。一样的，反正一样。你婚姻，你不能不信主的人不是婚姻吗？不信主的人不就不是婚姻吗？
那婚姻问题是他也娶了，我也嫁了。
那就悔改了嘛，你认要奸，你认识奸淫，对悔改啊，认罪啊，对，你认罪就行了。对对，啊，你不因为你不信主，你不信主不承认这是罪嘛？你信主的承认这是个罪了嘛？对吧？悔改嘛？
肯定悔改了。
肯定悔改，不悔改你不能得救了，不可能的嘛，是神肯定赦免的嘛。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如果男的有一方不是信主的，一定要和信主那个离婚，
那你就能接受？你
那我就圣经说可以接受，对吧？
对呀、啊。
那个离的那个信主那个就不能再婚？
不可以了。
不可以
了。圣经说的嘛，哥林多前书第三嘛，说离弃了不可再嫁，或者人同丈夫和好嘛。那所以说，如果你离弃了，最好不要离弃；如果离弃了，就不能再嫁，或者人同丈夫和好。
不是他要离呀、啊，是对方要离。
哎，对的，说人耶稣说，我未婚的娶一个被休的妇人，也犯什么奸淫？耶稣说嘛，我没结婚的男人哈，我同情一个被休的女人哈，我如果娶被休的妇人，也是犯什么
奸
淫？犯你悔改认罪，要认罪。
不能就是出婚的不能娶再婚的，
对，就是这样。
实际上有写。
对，这个是犯奸淫，犯奸淫。
真的有离弃？那我离弃，我那个房子就是使用权在我的范围内，我搭了个棚，那你说我这个家房子谁搭？他们根本不搭了，我也是为了安全，我也搭了。你说我这
个房子？不，如果
不
搭了以后认罪。
政府的，就说不要违规就得了
吧。
政府说你合法，你就
政府没有合法。今天早上我还没搭，
就像我那个，
就来了，就
像我那个，我那个链子，
司法就又来了，又不让你搭是吧？
来了以后就走了，就去了管理处以后就
有没有拆呀、啊？我的还十几个人来拆我的。
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
不一样。
我使用权，我那个
我那个也有使用权的呀、啊。
我那写使用权就写在我的那个房产证那个贴的那个标那里的，我有使用权的。
哦，你那个部分已经入了房产证的面积啊？
对，入了房产证。
对呀、
啊，那就应该是你那个的了。那我们是不入房产证，但是他前面那个人都是这样，而且他付就是付款起房子的时候已经隔住，就是给你这个雇员的了。
我现在回答了，我今天是禁止祷告的。
啊，不，如果他写在你的房产证上的或者附件也好，反正在你的合法的文件里面哈，说是你的，是你的，那你去搭呢？我不敢说，因为现在就看了这个。
原来找我砸了，然后家里告诉我，就要我不要出面，我都没出去，我说今天我都没在那里，我都在张先生家里。
但
是这样的，这个房产证里面已经标注在那里了，是已经买房子的时候这一块已经买下来
了。使用权了。
对，买下来的。但是呢，因为高空抛物的缘故，所以必须要把这个棚搭起来。因为我们当初呢，有一些石头块整个沙滩都掉下来了，影响到人身安全，所以我跟执法局的人就说他们默认我搭，就这样。对，他们让我。
反正我的重点是说那块地，如果那边都是房产证上说明是你的范围是可以的，但如果你只是没有是你的，你就不能用这个理由了。为什么呢？那我们住一楼的人啊，都可以把我家围都搭个棚起来，为什么？因为房子高空掉下来都没搭到我，多麻烦，所以我都给他隔起来，肯定不能的。
自己的
对，你自己范围可以啊，那你不能可以的话，如果是吧， 公共场合，你说、哎、我反正我家一楼都掉下来砸了我怎么，我就要盖起来，肯定不给你盖的嘛。所以你这个还是因为是在你的房产证上的你的里面。不知道。啊，不知道。
没有空去纳，我也不像你家那个外邦人一样的。你不给我答，谁不给我答？你给我签名啊！我要对你安全负责，因为隔壁那个邻居就是这么牛的，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可以地方里面，就是靠祷告，靠主的。
好啊，好啊，反正该你的是你的，不该你的也不也就求主怜悯，就是这样了。
不是我的，我会让那个。
好，我们要祷告，祷告。所以呢，重点阿发呢，现在重点要思考什么呢？如果你是信主，你就要明白自己是有罪的人。耶稣基督为你，但是耶稣基督却没有赦免你的罪了，为你的罪死了，埋葬复活了。耶稣基督用不可，你最不可爱的，你要知道，耶稣是你在，你不可爱是他爱你的，不是你知道他爱说爱你的，你最讨厌的是他爱你的。耶稣基督爱了我们，当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为他与他为敌，耶稣爱了我们。所以耶稣就是在那，而且呢，好，耶稣这爱了我，耶稣把他的爱浇灌在我心里了。我现在开始用耶稣的爱去爱我以前不能爱的是人和事情了，不是靠自己，靠耶稣的。耶稣的爱在我里面了，耶稣爱了你是他不可爱的人，然后耶稣让我们去爱那不可爱的人，更何况还是你的老公，还是你曾经爱过的人，而且人会改变，人的感情会变的。刚刚陈倩姊妹也讲了嘛。人感情会变的，我们说婚姻不能没有感情，但是不能单靠感情，知道吗？感情会变的。我们不是不能理解，我跟你讲哈，婚姻大家一定要明白，连我跟我妻子是主的带领我们结婚的，对不对啊？当我们夫妻闹矛盾，我也觉得世上最讨厌的女人就是我老婆，那肯定会有的，一定有这种感觉过的，就是人是软弱的嘛，连在那闹矛盾的时候，很讨厌看到对方。都不想看到对方，就这世上最讨厌的女人是她，那很正常。但有时候肯定会有过啊，那肯定会，这正常的，怎么会没有呢？
超过50，
我以为你不知
道。这个肯定会有的，就是你再伟大的人，你不要吹牛，都会有的。
都是罪人。
对，都罪人，但是不叫罪人了，都是蒙恩的罪人了，我们都信主了。但是呢，就说还有肉体的存在，会有软弱的时候，会有跌倒的时候。那怎么过呢？有时候我记得我那次去香港的时候，我妻子你知道吗？我去香港。我妻子给我写了一封信，因为在哪里办了，我前几天他告诉我，说一直到我感觉到我已经，我说哎，你已经进入香港了，他才发信给我，老公，我给你写了一封信，在临行李箱。但是不是因为我这是我挚爱，因为我弟弟离婚了，我就把我挚爱人带到我们家，先我们来养嘛。那个我妻子就不同意嘛，坚决不叫不同意，他同意了，搞错了，不能说我妻子不好啊，搞错了，是我想让他把对我挚爱跟对他我们自己孩子心上一模一样的。这是我有问题，他要求太高了，所以导致他有压力了，那压力后来就闹了很多矛盾。但是矛盾真的不是因为，就是因为我挚爱，就是你要对待我的挚爱，为什么不能对待我们自己还是一样呢？这个要求太高了，知道吗？所以呢，他就有压力。后来呢，他不是不接纳，也愿意，但是就我的给他的要求太高，就导致我怕这孩子到我们那头，在我们那还不如回去呢，会受伤害更厉害，好像两个不同等的对待嘛。结果那时候就他就很痛苦，那因为这个事情闹很多矛盾。然后呢，那时候我又觉得，哎呀，怎么行呢？我说，那是毕竟是我亲弟弟哈，他那离婚就是同情他一下，就是怜悯他一下，就把这个，而且我说这个挚爱就什么，毕竟很无辜嘛，孩子是吧，很可怜，所以我就想，能够带到我们家吧，在这边上学多好啊，这样读教会学校，然后我们家就能信主，所以那时候一切都美好。但问题是，毕竟他不是他亲生的，对吧？所以不可能做到一模一样嘛。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就因为事情，最后来呢，叫我去香港学习，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就放在我的行李箱里，然后呢，等我到香港去看，他就给觉得他的感受啊，就是痛苦啊，就是他怎么找到，我看看找到，如果你上帝不改变你，接受我们这个家庭这种状况，求主带领你不要回来了，表达这个心意，就是我要得到的上帝一定什么能够理解我，能够跟我更多的来祝福的啊，当然这个挚爱我还是能够接受，我并不是说不能，但是你对我要求太高的话，我很难接受。就等我写了一封信，因为他怕这个大家冲突太厉害哈，我说他一谈就怕，我说你又不接受他了，就有压力嘛。 就后来我那天晚上看了那封信，我也不理，我上次不理他，因为我学习嘛，要学属灵课程嘛，我就上课，就上第一天课，到第二天嘛，第一天上课，我就明白我有错，我就开始悔改，我就觉得从小我才明白，我有点骄傲的，居高临下的，而且又不体恤他的软弱，就那天晚上我就什么，跟他打电话，头天学习完了嘛，我就悔改。那个我就跟他打电话，正好香港一个地方帮我预备了一个免费打国内电话的不限期的那个电话，就让一个弟兄先打，跟我一起去的弟兄先跟他老婆打，打了十五分钟就没话可讲了，就结束了哈，就给我的我就打，一打打了四个小时，打这个样子，他都睡着睡醒觉了，说你还在打电话，哇，你们那么恩爱啊，其实我们在道歉的多好，就那天晚上我跟我妻子，我曾经最长时间，你们可能在那准备没有结婚之前。我们最长只打过四个小时电话，成功电话还没有 IP 哈，没有 IP 没有什么，就是一次第一个晚上四个小时，第二天是一天工作，第二天晚上又打九个小时电话，第三天我还是工作，就每天夜不睡觉，还可以每天上好几个小时课。那时候啊，那时候我一个月工资1800，这个电话费1900，那时候就是工资，就连续连晚上不睡觉，我们打电话打的，那时候恩恩爱爱的哈，
恩爱，
那就结果呢？我结婚之后呢，当然因为我挚爱的那个，后来那天晚上我们又打了四个多小时电话，表达我的亏欠。
这么多话讲。
结果后来我妻子，老公，欢迎你回来，我盼望你回来了，是吧？给我打电话，就给我发信息，老公，我们那还没有老三嘛，我们跟两个女儿都盼望你早日回来。所以我就正好在香港学这礼拜课程嘛，然后呢，谢谢朋友，我去大家。我是个欢迎，今天晚上你回到家，我们不在家吃饭了，我们请你出去吃饭。结果呢，我一到家呢，我就抱着我妻子孩子，向他们道歉，承认我的亏欠，承认我以前对他的压力太大，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而且我在孩子面前也跟他发过脾气嘛，那我就要在孩子面前道歉。爸爸在孩子面前跟妈妈，因为当然包括我挚爱也在，我说其实有几次。伯父呢？其实打你屁股，其实不是打给你，不是打你，是打给你三妈看的，叫他当妈妈，这也不对。但是我对我妻子不满意，但我怎么爸妈又说这个孩子惹来的？其实我对我挚爱就是还是无辜的，所以我觉得很亏欠。
三妈妈。
对，我又跟我挚爱要道歉，跟我两个女儿道歉，跟妻子道歉，就一家人和好，表示了给我出去吃饭，吃一顿，中午吃一顿好一点的。就披萨，对对对，是哈。所以呢，这就是什么？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我的意思说，有时候你的心也是好的，他的心也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你的心要求的太高，就要求结果最后，后来我也明白了。后来神又让我不断的修理我，让我明白什么？后来我们还是决定把我侄儿送回去。为什么？因为让他继续留在这里的话呢，我认为，因为人毕竟不完全，对不对啊？我就发现什么呢？我就后来研究，我就发现，如果把我侄儿放到我家继续养的话，我是很愿意的。但是呢，毕竟不是他亲生的儿子，对不对？也不是他的侄儿，对不对？那我觉得会有伤害，这个对孩子更不利。因为毕竟是亲生的孩子哈，但是啊，如果不能够愿意这样，我倒不如什么，先送回去。为什么？因为不然的话，将来这孩子会更有苦读的。为什么都不一样嘛？但你要让我其实完全能做到，有可能呢？也有点难，就是。这个你不能要求的，他已经很尽，他认为他也尽力了，也是完全能够做，但是做到一个程度呢，那个我的标准又还是说，那你又不能够完全像亲生的孩子一样，我就怕这个孩子就会将来更麻烦，就后来也送回去了。
那你妻子也是信主的，应该也可以的。
说，你举个简单例子吧，举个简单例子哈，我的孩子把饭或者肉啊或者吃到肚里吃了一半不好吃的，对不对？就是哎，就跟到妈妈问题可不可以？妈妈没有问题，对不对？对不对？但我虽然他不懂，这姐姐可以，对不对？都大一岁多，还有老二比他大几个月嘛？哎，大姐姐爱也可以，对不对？他孩子不懂嘛，他也在这里吃说，也许换方法问题吗？你放，你能不能接受？
那你要
求
高了。
对呀、啊，是嘛？我就说了嘛。所以我认为，
如果他帮他把他当做自己亲生的，
不是当不了
的，是跟他是小孩嘛，就这样。
不过他不是计较，他
对，
他可能放嘴里也吃。
自己生的跟别人生的，就跟
生活在一起，房间墙上，我觉得也可以。
对，你这个可以有这个，但是
因为他是
不，
也是很可怜的小孩。
不，但我妻子是都没有计较他。哎，不，
你的歌是
不，我妻子觉得做到什么呢？他放到外去了，他也不会反应的，他不会任何说话，他就会什么？等一会儿，他也会照顾孩子啊，会劝孩子不注意，他就会把这个什么
家暴，
就扔到。
这你要怎么搞？
对，
这
样，这个其实是正常，对不对？
对，正常。
其实小孩我觉得也不大，都是小孩嘛，他
说。我这个不一样，这个每个人不一样啊，
这
个你对，有的人可以做到，但是你这个不能要求他们，你要愿意做到，那就要求很高了。
父母都离开了，我没有跟他
说，不是不是不是他自己做的，他也不是要开开门呢。如果换成
这个不同，这个每个人不同，
每个人不一样，就是。
对，换成比较往往的话，
因为你妻子是这样子的，
但是呢，可能对的话，可能后期还会对他的心情会更加的好。就是
我站在你，要是我出的是你妻子这样的角度啊，因为我丈夫对我那么好，我肯定要对他的子女是这样很好的。如果你丈夫对我不好，我还那个，你老公对你那么好，他的侄子又可怜哦，父母亲都分开了，来跟着我自己是困难一点，但是自己又有小孩，他们有个伴一起成长，也幸福的，就更好。
不，这个就这个观点看法都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呢，在操作当中呢，还是。还是有时候你这我现在不是讲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不是在这里要大家评判这件事，没有意义的。
你是讨论一下。
对，没有意义的。我只不过我这个是对我们大家已经也算完美的解决掉了，这事情解决。但是呢，就对我来说，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是需要也要去思考的。为什么呢？我思考的重点在哪里呢？夫妻关系比什么？比这种关系，当时很多弟兄也劝我什么呢？因为你夫妻关系比什么？比你跟你挚爱的关系什么？
更重要。
但是因为你的挚爱得罪你的妻子就不可以，
对，
那个没有办法，对，你必须要明白那个就。
因为这个只影响到你们夫妻关系就好了。
对，你不行嘛？对。后来我父母那时候也坚决把他接回去，原因什么呢？就反正不能因为这个孩子影响到你们什么，你们自己的家庭，这个是不行的，
这
是不可以。
那我说你妻子重要还是你女儿重要？
啊，
当然是妻子，对呀，句话是
不一样，
妻子重要，那肯定
。那个圣经里面就是，
也就都重要，只不过说他更重要，都重要，不能说
女人也重要，
对，都重要，但是呢，
不同，
但是就是不同的重要，但是呢，优先秩序，只能叫优先秩序，
清晰，
哎，就是都重要，都重要，但是呢，
优先
秩序不一样。优先秩序不一样，夫妻的更优先，按照上帝教的夫妻关系最优先更优先了。为什么？因为夫妻爱人成为什么一体的，所以呢就是这样。为什么说丈夫爱妻子先基督爱教会嘛？而且嘛，总是顾惜保养自己的身子嘛，就是丈夫爱妻子像
就像爱
自己的身子一样嘛，你要顾惜保养自己的身子嘛，所以圣经要求是这样，教导是这样的。
而且
这个我跟你讲哈，这里百利而无一害的，夫妻感情不好，我跟你讲，你再爱你的儿子，你的儿子爱你的儿子，爱都被打折扣的，你放心，一定是的，懂了吗？你没有得到满足的爱，你跟你夫丈夫的感情不好，你爱你的儿子是你很爱，但你不能给到你最好的，我跟你讲，如果你夫妻很恩爱的话，你可以把最好的给你儿子，你发现没有？夫妻经常闹矛盾啊，经常苦啊，你能够给你儿子最好吗？你心给最好，但你实际上你给不到最好，为什么呢？愁眉苦脸的那个样子，你儿子怎么感受不到呢？爸爸妈妈没有互相恩爱，孩子们感受不到吗？当然感受到，孩子是没有安全感的，破坏他的安全感，知道吧？所以只有夫妻恩爱了。每次我跟我妻子，我们一家出去哈，每次出去呢，我孩子就把我爸爸的手，把妈妈的手，明白？孩子上这个，但是他有满足感，知道吗？很有满足感。然后呢，我的孩子我们在床上，我的女儿往中间一挤，哎，这边有爸爸，这边有妈妈，真好。他就很幸福感很强，很有安全感。所以我的孩子从来不着急去谈恋爱的原因在这里，因为我爸爸爱我，妈妈也爱我，我不渴望异性的怀抱，他安全。所以我的女儿怎么说？上让我结婚可以，上你不让我结婚我也可以。为什么？我有爸爸妈妈，他不把这个当一个渴望的吗？所以现在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夫妻一定要什么？有恩爱之后，孩子会感受到这个安全感。不一样，
对，绝对是。
这个不是讲道理，潜移默化，孩子们感受得到
的。就是，
但是
大人和小孩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要明白，
你爱你儿子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跟你丈夫感情不好，你爱你儿子，你其实你的爱已经被打大打折扣了。你主观上是还是这样的，但客观上你已经什么？其实对你的儿子爱已经被破坏了很多了，知道吧？
这些真理很多不信主的跟你们不明白。
对呀、啊，
不懂、
啊，不明白。这个慢慢来啊，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需要的。好，我们三点半的准备祷告走了，因为我4:45的那个聚会要开始了，所以还有个老师团契今天下午的，所以就。为你大盆祷告哈、啊，我为你祷告，上帝让你答就答，不让你答就不答了哈。啊啊，对呀、啊、对呀、啊，这个重要，这个很重要。对对对，我跟你祷告的时候，有时候会让你破产的，也有可能啊、哦，不代表我祷告的都是要满足你的心愿啊。
我的儿子儿媳妇得救祷
告。好，为你儿子儿媳妇祷告。
他的疾病还有重回教会的。
好。
今天我就为这个事情祷告。
好。
为请牧师帮祷告。
好。啊、我们也为阿芳今天来祷告哈，阿芳今天主动来很好，一个人来更好，而且呢也愿意问问题，非常好，没关系，有很多问题都可以问出来，没事的，诚实的问出来，但是呢很好的，你今天能够来，而且能够坚持一天，而且能够一个人来了，很难得，我见到你很少能够主动一个人来聚会，主会怜悯你，好好的帮助你明白福音，很好，对，很好，继续足了一点点，一点点，神会来在我们当中工作。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主你的作为。主啊，我们人真的是很软弱，连我们信的主的人都还有很多面对肉体的这种律在我们里面常常引诱我们，借着诫命引诱我们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情，却没有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多愁苦，很多的麻烦啊！不信主的时候更如此了，常常是在愁烦当中。但是感谢主，你爱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谢谢你以慈悲怜悯为怀，谢谢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活过来。主啊，你不是我们可爱所爱了我们，就是我们不可爱的时候，甚至我们是与你为敌的时候，你爱了我们，是吧？谢谢你无条件的赦免我们的罪，你担当我们的软弱，谢谢你。主啊，求你也继续的怜悯我们更多还没信主的亲人，刚刚李医生所说的，她的丈夫的疾病得到医治，让她丈夫不但是该厉害的信主，让她丈夫也真实经历主，让她儿子儿媳妇也都能够来认识主，来听到你的福音，来归向你，走一条分别为圣的道路。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恩待在他家族里面还有很多不信主的人，都求来怜悯，还有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姐妹的家里人，很多人还没信主，求你来保守拯救看过我们的家人，使得我们在地上是一家的人，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说是能够带到天堂里面还是一家的人。说谢谢你，天堂也没有家，但是我们成为神国度的人，何等的美好，灵魂的永生，这才是无价之宝，求你来带领来保守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赞美你，求你继续保守我们的阿芳姊妹呢，今天能够来，求你给她有继续的来寻求你的道，让他能够学习一点点明白福音，明白真正的救恩，让他明白自己也是一个不配主拯救的儿，但是神你要怜悯他，你来帮助他，让他能够明白你的福音，让他能够真正的成为你的女儿，从而懂得用主你的爱去爱他的家人，爱他的丈夫，爱他的更多不信主的家人，他的儿子，从而能够扭转他们家里的这个颓势，不是要用回避的方法来解决矛盾，而是要面对，靠着主来胜过，扭转那个以前的那些惯性思维中，因为人我们自己的问题所带出来的问题，求你来帮助来带领，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来到了这个时间，感谢主你用逾越节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条例拯救了以色列人，击杀了埃及人的长子， 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是法老王的心感应，显明上帝的威严和公义的荣耀。神也借着拯救希伯来人，显明上帝的慈爱。我们赞美。然后在被带离埃及地的以色列人，也有还要面对上帝公义审判的人，并不是每个希伯来人都是得救的，大部分的希伯来人仍然是悖逆的，仍然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我们看到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救恩就是大浪淘沙的，进天国的门是窄的，进去的人是少的，路是小的，所以谢谢你让我们走窄路进窄门，这都是你的恩典，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保守我们回去的路程，保守我们晚上的聚会，保守我们所有的，因为现在2020年已经倒数了，还有两三天我们就要进入2021年，求你来怜悯这个时代，抗顾这个冠状病毒所带来的可能在中国还会爆发的危机，以及在世界上爆发的危机，变种的危机更加麻烦，所以求主怜悯，你来审判这个时代，你显明你的荣耀。我们也继续为美国总统的大选祷告，因为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十来天就要出结果了，或者在当中会发生什么变化，每天可能发生什么变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求你坚定你的旨意，你要成就你的计划，谢谢你。当然刚刚杨姊妹所分享的，她说搭棚的事情，我们也交给主，主啊，你要成就你的旨意，当然是属于你儿女的，你可以把它夺过来，就像希伯来人可以把从埃及人手里夺来他们的金银首饰，他们的财宝，但是也让他能够顺服谦卑下来。我们既要敬畏神，当然当国家的法律法规没有违背信仰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顺从当权者的法律，当然如果当权的法律跟我们信仰有矛盾冲突的时候，不公正的时候，我们当然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所以这个当中给杨子没有智慧的判断，有美好的带领，他无论在他当中避免任何撒谎的手段，免去一切的贪心，然后接受神给他的带领，给他尽他的本分，做他该做的，得到他该得到的，也不要去想得到他不该得到的，我们都交在主的手里，求你来带领，写明你的心意，谢谢你。还有我们当中任何弟兄姐妹工作上的挑战，你来帮助我们，家庭上的危机求你来扭转，我们在经济上的困难求你来也来继续的解决，无论如何让我们在主的里面继续的得到你的看顾和保守，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回广州我们顺利的去到那个地方，不要迟到，我们老师团契准时开始，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当然我们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保守我们健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结束。